我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领受，只是我在前面呢有一点分享，因为今天主要是国内的家人啊，他就提前在上面啊，我就把这个就对天堂法庭的这个就是这个认罪，因为我也在认嘛，就每天念一遍吧。前面我都觉得练的每次都这样练，我都觉得好多呀。我就分享了一下，就是我的感受。因为今天在这边的话呢，就相当于40天的禁食啊，就结束了啊。明天是不是就是祝棚节了？赎罪日，不是上面写的是赎罪日，耶稣会啊，赎罪日啊，在后面就是祝棚节了啊。我只是一个领受而已啊，这个领受我就等了半天，没有任何的话，只是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看到一个大祭司啊，就是。就是很圣洁，因为我前面分享就是说，我就说这40天的禁食，我昨天不知道是哪前天哪一天有个祷告，我就因为每天练嘛，就里面有一种印记在里面，印象在里面，就是这个他总是讲到父系和母系啊，追溯到亚当夏娃的这个罪，在整个历代祖先的里面啊，我就讲，我说我就分享，就是说，之前有一点分享一点点，其实我都起得很晚了啊，就是把这个拿来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那个时候，我那时候认罪，我就想到血液啊，我现在才知道啊，就在我等候才知道，血是可以除罪的，其实。我们每次都在领圣餐呐、要认罪呀、要什么，但是好像在我的里面，就是以色列人大祭司一年一度的啊，就是无罪日嘛啊，就是大祭司啊，带着以色列人啊进入至圣所啊，就是这种感受很深的啊，就是一种圣洁在里面，因为我当时在祷告。不知道，我就说我愿意耶稣基督的血啊，施加的宝血进入我的历代的祖先的里面啊，因为我一直对我的儿子呢总是有些担忧嘛啊，就是想总是每次就把他拿着祷告，所以那时候我为我儿子祷告的时候，就是血液进入他的里面，我才知道人这个认罪啊。没想到仇敌他是透过血液还有血，我每次就这么认啊认，我当时就为了这个进入家族的血，我就哭的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提就是好像淋漓一种很深的哭泣的那种痛哭，就在那里啊，就是无形的，也不是什么，因为平时就这么代祷啊祷告啊，因为总要拨一点时间出来祷告嘛，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点到了这个，就是哭的，就是人呢、就是只要一说这个就哭，我也希望主耶稣的血，我刚才我在等候，我才知道大祭司为什么要杀祭牲呢，他就是因为血是可以除罪的啊、血是可以除罪，然后进入到这个家族父系和母系啊、然后我就在这里之前啊分享，然后呢我就在这里等候，我只是什么都没有，只是就是感受到大祭司就是开了一条借着他的血啊，为了除这些百姓的罪，就他必要付上这个生命的代价才能进入至圣所啊，一次献上就永远的献上， 我是感受到在希伯来书里面很圣洁，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我从来对这个血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不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就可能是不是很容易旁通找各种理由，所以我们要面对这个生命。成啊，又不知道那个经文我背不出来，成啊，将来美事的影儿还是什么，我不记得那个经文，我背不下来，我没有背出来啊。使我们今天都可以借着它坦然无惧，好像每天的分享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严肃，或者是什么圣洁还是什么，说不清楚啊！我把时间给幸福带到团啊。今天赎罪日是吧？所以我只是，我以为有什么信息啊，我希望把这个过去，好像在我里面过不去，也没有领受到什么信息，只是领受到这个。好，把时间给幸福带到团。
是的，神啊，我何等的感谢赞美主啊，你说赎罪日是一个最大之日，主啊，这一天是天门敞开的日子，主啊，真的是透过祭牲的血，让我们可以再次的恢复与你之间的关系，以至于让我们可以进入到新的一年的循环的里面。但是主啊，我也确实是对于你宝血的工价，我承认我认识的是何等的肤浅，主啊，以至于带给我对你的舍己牺牲所换回的抓这样的一个全备的救恩和救赎，我认识的也是何等的肤浅，抓更是我对罪从你的眼光和标准里面认识也是何等的肤浅，抓一句我承认我对你所借着十字架的流血牺牲所显明的这份爱，我的认识也是非常的肤浅，主啊，以至于我在信仰和生活的里面常常的偏离这个目标，就是你自己和你的爱，主啊，我真的求你来饶恕赦免我，我今天也要在你的圣日里面要再次的来呼求你，主啊，你帮助我，让我的眼目可以定睛在你的里面，让我的心可以接着回来再次的转向你，主啊，一句我真的明白这个救恩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是你借着你的血和牺牲所赐予我的，主啊，让我可以罪得赦免，脱离一切的咒诅，主啊，更是因着你的血让我可以再次的回到父的面前来领受这份宝贵的身份，恢复这个关系，主啊，更是在你宝血的里面让我可以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主啊，就求你来怜悯和帮助孩子，真的是赐给孩子更加敬畏和渴慕的心， 真的是每天可以敬虔度日在你的面前。主啊，我谢谢你怜悯孩子，怜悯我，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阿们。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就是我们还有时间有机会，就是来到你面前来认我们自己的罪，来认我们这个家族的罪。是的，神，我们为此来感谢赞美你。来求神给我们恩典，就是给特别是给孩子恩典，让孩子能够要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候可以安静在你的面前，真是来审视我们自己，我自己的内里，又不仅是要来认我们这种外在行为上的罪，还要来求神你来开启孩子，就是让孩子看到我里面那个真实的光景。呀，求神你今天的血要来帮助我改变我里面。耶稣，我赞美你。呀，就求神今天你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季节，你不仅是要来呼召我们进入到你的同在的里面，你更是要将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的里面可以生成出真实的敬畏。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如此般的恩典，祷告奉主。
阿门，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爱了我们，真的，你向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高深，每一天你都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带领我们，在制作我们。孩子在这里真的是在你面前，真的是知道我是个罪人，在很多的常常的每一天都是在一个罪中，全人是陷在罪里，但是你仍然给我机会，主啊，让我能够回转归向你。主啊，我自己每一天都活在你面前，但是很多的时候我都不觉得我是活在你的面前，我没有来淡淡的仰望你。主啊，给我敬畏你的心，一个全然依靠你的心。主啊，让我真的是每一天都真的知道我心里是愿意为你而活，我也真正是在为你而活。让我明白你的心意，你给我力量，让我真能活着，活出来，活在你的心意中。主啊，让我完全降服在你的手中，让你在我的生命中真正掌权，怜悯我，让我深深的知道我是受虐，让我不再轻忽着救恩。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圣洁的神，主啊，非圣洁没有我们能见神。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里面一切的不圣洁的心思意念，还有这些行为态度，和愿主的宝血再次要来洁净涂抹遮盖我们。主啊，使我们可以披戴耶稣基督的义。主啊，可以真的是主啊，靠着你的血，主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为了蒙恩惠的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愿神借着这个赎罪日，主啊，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这些刻苦其心，主啊，我们的反省，主啊，你要帮助我们脱离一切这些罪和以及罪的这些刑罚。哈利路亚。主啊，使我们真的可以来坦然无惧的来迎接你，来遇见你。主啊，也来撤去我们一切天良的亏欠。哈利路亚。也除去一切的这些定罪控告。主啊，我们就是愿意谦卑匍匐在神你的面前。主啊，等候你的恩典，等候你。主啊，借着你宝血和十字架上的功效，主啊，让我们可以来，主啊，来被你洁净，以至于我们可以来遇见神。主啊，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改变。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各位平安。今天是赎罪日的时候啊，纪念我们要纪念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永远的大祭司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他就是纪念赎罪日就是来预表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永远的救赎。 啊，过去按照这个律法，这个亚伦等次的这个祭司，大祭司他就是每一年就是在赎罪日的时候，靠着这个牛羊的血可以啊进入这个至圣所，来到圣宝座前，是吧？为自己和百姓啊来赎罪啊，赎罪一年的罪，就是啊这个赎罪日啊，就是他就是预表就是在新约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作为永远的大祭司啊，他就是用自己的血啊，一次的把身体掰开啊，就是一次进入这个天上的这个圣所啊，就是把自己献上啊，就是来完成了永远的救赎这样的一个日子。那么呢，这个日子呢，就是说他也跟我们这一个新约的这个圣徒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因着耶稣他是先锋进入至圣所的先锋所以呢，我们作为他的这个门徒通过这个训练麦基洗德等次的这个祭司的课程我们呢也就成为新约的祭司就可以进到这个至圣所来服侍神。这是真的是感谢神透过这个 Bob 和 Melinda 夫妇把这一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也就是新约的祭司这样的一个职分，就是在我们的当中恢复也是装备我们就是成为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这个祭司能够这一次又有我看一下有超过60位的这个新的祭司加入进来，是我们的这个祭司的队伍倍增，所以呢这个也是进到一个新的季节5780年我们看到这个圣灵感动这么多弟兄姐妹他们有这个愿意就是渴慕来参加这个祭司的培训，新约祭司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的培训加入到这个祭司的行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进到新的季节，非常非常的需要有这个宝座前的侍奉神圣议会的这一个奏祷这样的服侍这个对于这个我们将要进入的这个新的季节它是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就像这个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像导弹部队就是现在是就是这个导弹部队的时代就是说这个导弹部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那么呢这个教会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他就是这个教会的导弹部队就是这个重要性是就是将来很快的就会要显明，它是日益的重要所以呢这个在过去呢我们是这个炮兵部队这个炮兵部队这个在这个新的这个战争现代化的战争，这个炮兵部队已经不太能够起作用了它需要有这个最先进的导弹部队那么呢我们这个麦基德等这个祭司神圣议会的奏祷，这个就是这个最先进的导弹部队这个就是对于末日的这个决战，属灵的决征战了，当然是属灵征战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这一次的这一个我们知道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也是君王祭司他是 他既是祭司也是君王啊，他是君王祭司啊，所以呢这一次啊，我们看到爸爸他要给我们开了这个课程啊，在基督里的身份啊，他特别强调这个儿子，在这个儿子的身份啊，然后呢这个儿子的身份还有儿子的身量啊，还有这个儿子的职分啊，这个儿子的职分就是这个君王啊，这个祭司的这个身份啊，就是心腹啊，心腹的职分就是祭司，儿子的职分呢就是君王啊，所以他两个课程啊，一个是在基督里的身份，他强调儿子，那么这个赎回土地啊，这个赎回土地呢，这个课程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君王的这个职分啊，这个君王啊，他就是要来治理这个土地。好，他这里讲到一个概啊，在巴布的课程里面讲到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叫做 vice regent，vice regent 啊，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这个 vice regent 最标准的这个翻译啊，就是如果是白话，就是通俗的翻译呢，就是王的总管啊，这个王的总管，这个是叫做口语化，就是通常的翻译，不是标准啊，这个他要用这个标准的话啊，就是摄政王啊，摄政王，摄相的摄啊，政就是政治的政啊，摄政王，这个是他这个 vice regent 的这个标准的翻译啊。什么叫摄政王呢？摄政王就是这个王不在的时候，来代替这个王行使王的权柄的这个人叫做摄政王啊。所以呢，他行使王一切的权柄啊，代表王啊。但是他之前呢，就是说他跟这个王呢，每一方面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呢，有一点还是不一样，就是说这一个他是管理治理这个土地，但是他不是拥有土地，就是说这个土地不是永久属于他，但是呢他有一切像王一样的权柄来治理这个土地啊。所以呢，这个土地神学赎回土地，这个是君王的职分。所以呢，神是借着这个课程是让我们要进到这个君王的职分里面啊，当然是祭司和君王祭司相当于什么呢？祭司相当于这个导弹部队啊，就是说要得地，要征服地图啊，得地为业，他需要有导弹部队，他需要空战，他需要先空战，要把这个空中掌权者要把他的这个权势打破，否则你如果没有把这个空敌方的空军空战的这一个部队啊，这个把它就是对付的话呢，先解决的话，你根本不可能进去这个得地为业，你进去只会导致伤亡啊。你要得地为业，攻占地图，你必须要打空战，先把这个空中的掌权者的这个阵地把它打掉啊。那么呢，这个空战以后呢，你还是需要有地面部队啊，这个就是君王的职分。这个君王的职分就相当于地面部队，他就要去啊征服地图啊，还要啊占领，征服以后还要占领啊，占领以后还要转化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啊，就是说约书亚他去征服迦南，征服了以后就要占领迦南，占领了以后就要转化迦南啊，他就成为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啊，就是说这个就得地为业 啊，这个是这个是这个预表，我们我们今天啊，就是在这个教会啊，我们神，我们成为了，我们是那个神的儿女啊，也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已经是祭司了，我们成为了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神现在呼召我们要得地为业，所以呢，祭司要进入岗位啊，这个祭司不只是在这个，祭司不只是在圣殿里面啊享受神的存在，这个是不错的，这是只是一方面啊，祭司在至圣所享受神的存在只是一方面，祭司啊就是说他是要进到至圣所啊，他神圣的议会里面去奏祷啊，这个奏祷就相当于祷告啊部队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空战啊，这个是至关重要，所以祭司需要进入他的角色啊，职分，他是作为心腹，他可以啊到神面前享受神的同在，这个是很好的，但是他的职分啊，祭司的职分，他是要啊进行担任这个空战部队到神圣议会做祷，这个是这个幕后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末日决战啊，这个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呢，这个我们要神要呼召我们要得地为业啊，这个要成为得胜者，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做王啊。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跟耶稣基督一同做王呢？不是所有的婴孩都可以跟耶稣基督一同做王的啊，我们一定要了解啊，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这个所有的婴孩都可以跟耶稣基督一同做王，圣经里面反而讲什么呢？是得胜者跟耶稣基督一同做王，得胜的我要让他坐在宝座上啊，就是坐在跟我坐在跟就是基督坐在父的宝座上一样，圣经上面只讲到得胜者可以跟耶稣基督一同做王啊，这一个启示录啊，就是说这个啊三章二十一节讲到得胜者跟耶稣基督一同做王啊，这个在后面二十章讲到这个复活的啊，头一次复活的跟耶稣基督在千禧年一同做完千年啊，所以呢虽然我们蒙召啊，就是说得救的目的是为了要做君王祭司，这个是启示录两次讲到的啊，一章五章啊讲到这个我们不他不救我们嘛，不仅脱离罪恶啊，又使我们成为君王祭司啊，这个是我们救恩的目标，这个救恩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得救，这是摩西的这个时代啊，就是说代表救恩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呢就是说得救，从罪恶里面啊被释放出来归于神啊，但是他又叫我们啊成为国王君王祭司啊，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个是一个复杂的目标，这个只有进到这一个什么约束要得地为业，进到应许之地的人才可能的啊，这是得胜者才可以进到这个祭司君王的这个领域里面啊，所以我们呢就是5780年就是得地为业的一年，我们现在就是神就是带领教恩教会就是说啊，进到了这一个新的季节，我们就是要真的去得地为业啊，得地为业，所以呢这个当然过去几年也是一个预备，我个人觉得过去几年我们神属于神的约柜带领我们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啊，这个是做的装备我们预备我们啊，要得地为业啊，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在绕城绕这个耶利哥城绕到了第六天嘛，就是还没耶利哥城还没有完全打倒，所以呢就是说是预备啊，我们要跟攻城略地啊， 得地为业啊，征服迦南，占领迦南，转化迦南啊，这个是5.7.8年的这个呼召啊。当然这一个整直到基督再来啊，整个的战役才完，所以我们就预备啊，我们先首目前我们的这个我们要我目前我们的目标是灾前备体，这是目前我们的目标，因为灾今年大灾啊就即将来临，我们第一个目标是灾前备体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只是这灾前备体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我们的接受装备啊，神给我们的教恩教会的呼召不只是灾前备体啊，灾前备体是我们第一个目标，目前我们要预备灾前备体。那么呢我们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教恩教会目前的情况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大考啊，这个大考之前，这个大考将来决定我们永恒的命运啊，大考是决定我们能否进这个千禧年啊羔羊的婚宴，这个大考就是需要有一个大考，这个就这个相当于这个相当于这个大学生的毕业考试啊，结业考试考核大考。那么呢这个他大考的这个成绩决定你永恒的命运，决定我们是否进入羔羊的婚宴千禧年。那么呢我们的情况现在相当于什么呢，大考之前呢他有一批就是说保送，保送就是说是免试的，免试毕业就是灾前备体。所以我们呢就是说目前呢就是我们所第一个目标是预备灾前备体，做灾前备体的心腹啊。这个格莱尔的这个书啊，就还有很多的书都是训练这个灾前备体的，当然也有，当然不是全部，但是大部分很多的一部分是训练啊，是目标是对准灾前备体啊，这是很难得的啊，训练灾前备体。但是呢，如果我们了解啊这一个啊正确的了解这个我们的这个情况啊，是面对这个大考，那么虽然我们啊第一个目标是对准灾前备体，但是呢我不是我们唯一的目标啊，很多人攻击灾前备体，他我们一定要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说灾前备体是异端啊，很多人攻击灾前备体呢，那是因为他攻击全体备体，你知道，大家记得一点，所有攻击灾前备体为异端的，他都是攻击全体备体。他为什么攻击这一个全体备体是异端呢啊，他是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说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这个全体灾前备体的这个证据。反而你可以在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的灾前备体是个奥秘，反而灾后备体呢是写得非常清楚的。啊，比如说末次号筒吹响，哥林多前书15章。这一个号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那么还活着的要转化，转化就是备体啊，那个这个是很明确的经文啊，而且这个大家一读，而且历史历代大家都读得懂这个经文啊，就是这个灾后备体是有明确的圣经根据的啊，没有圣经，反而没有地方讲明确的圣经讲到灾前备体，你找不到任何一个经文他明确的告诉你这是灾前备体啊。虽然这个比如说这个启示录13:10就是说因为你遵守了我忍耐的道，所以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我要免去你受的试炼，这个经文第一是对极少数人讲的，不是一个普世的呼召啊。你去看启示录里面，他如果出现了就是凡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这个是普世的呼召，他出现这个词，因为这是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它是一个普世的呼召，对全体教会的。但是 这个启示录三章十节只是对提拉提菲这个教会得胜者的特殊的护照，后面没有结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护照啊。第二，他那一个护照也不能够完全明确的解释，它是经过像这个挪亚洪水这个方舟那样的一个保护，还是说是像以诺一样的灾情被提，你也不能够完全确定。所以可以你可以从圣经上面没有明确的经文说全体灾情被提，灾情被提是部分灾情被提，这是一个奥秘，你知道吧？所以呢第一他的第一个理由，你灾情全体灾情被提没有明确的圣经根据，反而在灾尾被提是有明确圣经根据的，凡是跟复活连在一起的被提都是明确的证据证明是灾尾被提。为什么呢？因为死人复活头一次的复活是在灾尾，是末次号筒吹响啊，是基督再来吹角节的那个号筒吹响的时候他有死人复活，这是新创造啊，新创造。所以呢这个第二个理由，为什么说这个灾前被提是个异端，他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啊，他是在误导神的百姓。如果所有神的百姓呢，他所预备的都是灾前被提，结果他没有被提呢，他就完全没有做预备啊！啊，这个是过去已经发生的教训呢。在这个49年以前啊，教会普遍的接受的这个末世论就是全体灾前被提，所有中国的教会接受的都是全体灾前被提。结果呢啊，中国啊，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教会普遍的受什么打击，领袖全部关到监狱里面，哪里有什么被提啊？结果是绝大部分的领袖都跌倒了，只剩下现在我们听到啊，就是很多的听到见证啊，他们在监狱里面啊，就是怎么样就是坚守信仰，但是百里面还没有一个。你知道，要是了解历史，当时大部分都辩解，连王明道他都出来啊，写悔过书，然后出来以后感到是你良心受责备才又进去的啊。那么那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呢？因为接受的就是全体灾前被提啊，所以他就这个他就说他这个是异端啊，误导神的百姓，不做预备，不为经过大灾难做预备，所以他有这两个理由。那么我们今天怎么预备灾前被提，要面对这两个攻击呢？就是啊，他是灾前被提是部分灾前被提，而且除了灾前被提还有灾尾被提，我们没有否认灾尾被提啊，只是灾前被提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奥秘啊，神要预备灾前被提啊，部分的灾前被提不是全体啊，反而是他会不会误导神的百姓呢？不会。因为这个格莱尔那个书上讲的非常清楚，如果你是想要害怕自保逃避的心态，你根本不会灾前被提的。如果你是自保，或者是想要还惧怕，你想要灾前被提，你根本没有资格灾前被提啊。他讲到灾前被提的是那一些就是说不顾自己全心的爱主，而且去就是说去做基督吩咐你做的事情，不是在那里自保的人啊，就是一心爱主只做耶稣要你做的事情的人，他就是灾前被提啊。所以呢这一个而且是部分灾前被提，它是一个免试，并不是大批的人还是需要经过考试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第一个目标是灾前被提，但是我们受训练是要经过大考灾难的考验的这个预备的啊，我们预备好了，能够通过考试的人 神让我们灾情被提了，不而免卡，他一部分什么样的人可以免试呢？就是那些已经根本不需要试炼，他已经在没试炼没来他就已经通过了试炼的人，他就可以免试。所以部分灾情被提一点都不会误导神的百姓，反而非要做这个预备啊，预备好啊，即使我们被留下来了啊，我们也预备好了经过大灾难啊，这就是我们所教导的。我们没有说全体灾情被提啊，你也不能肯定你百分之百就是灾情被提啊。当然我们的目标是免考免试，但是免试的人怎么会不做考试的预备呢？想一想啊，所以呢我们就明白了啊，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更充足的理由，是那一些实事相信灾委被提的人啊更强的，就是说如果只有灾委被提，我告诉你啊，被提的人非常少。为什么？没有人预备。能够使这个被提的人数满足最好的方法就是圣经上启示的，他有少部分的灾前被提。当这一些灾前被提发生的时候，使全体的教会醒过来，就发现被提是何等的真实，在我们当中一部分人已经被提了，他在唤醒大批沉睡的教会起来预备自己，然后准备灾中和灾尾被提，这样这个被提的数目才可以满足。如果只是得到灾尾被提，那么有多少人去预备这个被提呢？大部分人都不关心这件事啊，一直都没有被提，等到真正灾尾最后一次被提的时候，绝大部分都在这个灾难当中阵亡了，嗯，没有几个可以留下来等到灾尾被提的，只有除非他有少量的灾前被提，就有一个时间唤醒啊，这个在七年前上半年的时候他们会唤醒过来加紧预备，那么呢他有一个加紧预备的时间，他才可以在灾中被提和灾尾被提的时候，他可以有足够数目的这个心腹被提。所以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我们现在啊就进到这个季节，要预备啊这个成为灾前被提的心腹，但是我们要预备好啊经过这个灾大灾难的考试啊，成为得胜者，进到羔羊的婚宴。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我非常非常非常赞同阿们，就是现在设立这个目标啊，现在设立目标，而且在现阶段、啊、要设立灾前被提的目标啊。其实你要设立灾前被提的目标，其实就是啊，就是满足灾中或灾尾得胜者的这个是同一个标准，甚至应该是相当于提前达标，它是相当于是提前达标。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就是那个免考。这个免考的人他一定是什么，他免考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表示他已经达标，他才叫免考。他不是因为他爹是啊是一个官，然后呢开了一个后门，开了一个后门呢，就是然后呢搞免考。啊，这个在中国也是有的。你像他们对海外啊，对海外到中国去留学呢条件特别放松。就是海外的到中国留学，就是你考的那个分啊连中国连大学都考不上，但是如果你是海外的身份呢，哎，你可以去读中国的清华北大。这个政策我一看我就知道，这是为官僚的后代，为官僚的子孙开了一个门。啊，他们在国内考不上，然后呢就把他们送到国外去拿一个身份，然后呢再反过来回来读清华北大。这一看就是知道他这个是为他们开了一条后门。但是呢实际上呢天国不会为你开这种后门。就是说你如果想要灾前被提，其实你已经，就是说你的生命的状态其实已经，即便把你放到灾中去，你已经是得胜者。就是他就说他绝对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啊，灾前被提的人啊，假如说哈，这是假如说，我就故意不提他，我把他放在那个灾中去试一下，他反而失败了， 那这个在前辈提的肯定提错的啊，就像你一个年考的人哈，年考的人，哎，一个大学说，哎，这个考生年考，我们直接录取，但是实际上呢，可能说，哎，你也去参加高考试一下，啊，你，但是呢，我们已经提前录取你了，你也可以跟着去试一试，看你这几年这么多年读书啊，你如果让你去参加高考的正常程序，看看你能考多少分儿。他应该不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不会发生，就是说让这个考生呢去试一试，看一看你考试能考多少分，最后考得很杂，那就表示这个大学录他的时候啊，把他免考录取是录错的啊，这个原理是一样的。那就我就觉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你预备灾前备题是让我们提前就预备好得胜者的素质。如果你没有灾前备题呢，部分灾前备题呢，它就会什么呢？那我到灾中再说吧，我到灾中在灾难中来训练我，那就大部分人都去等到灾中去训练，所以就没有灾前的训练了。对，学霸级的免考保送，参加统考肯定能考上，是的，就是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把得胜者提前预备。而不是一定要在灾中去预备，在大灾难期间去预备，就是让我们成为，就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就培养一个得胜者的素质，而不是非要等到那种煎熬啊，那种极大的苦难呢？为什么一定要苦难呢？助我们得胜呢？这个是不得已的，所以非要经过大灾难这种风暴来训练我们做得胜者，那确实有些人是这样的。他有些人说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不行，我这个人缺少自律啊，我没有一点苦难啊，那我还没办法来自律自己，我学不了，还不如呢到那个苦难当中我学啊，那我逼着我学，我没办法，哎，我学。那大部分是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有一部分人他是很有自律的，他是不需要苦难。就是不用扬鞭自奋蹄的，他就说他不需要，他自律，他自己就可以来鞭策自己，他自己就可以来跟随圣灵，在日常生活里就训练得胜啊。这个呢，我觉得现在加恩教会把这个灾前部分灾前备题，我希望这个部分呢，它这个部分呢是指全球的，是部分。那我们做局部来讲，我们这个小群体，那说不定这个部分就变成全部呢，啊，得不到全部的话，那我们的比例，那个保送率肯定也比那个 regular 的，比整个全球的那应该高很多吧？因为毕竟我们是在考大考前就开始预备的，是少量的教会，这个时候大家还没醒过来，所以这个时候是啊，预备是应该是最有效的预备，所以这也是神的一个恩典。所以呢，这个是我在海外呢，我也特别的强调这一点。我说我们教会现阶段就是灾前备题，做灾前备题的心腹，然后呢做得胜者，聪明的童女。现在那当然有一天真正的有一部分弟兄姐妹被提的落到地上来，你不会白预备啊，啊，你千万不要想，哎呦，我白预备了，我搞半天我还是没被提，那我这几年我还不如去享受享受。你要是这种思想的话，那你到时候反而，你到那个时候，你的生命是扛不住那个大考验的。所以呢，先预备那个，假如说有个八九不离十啊，虽然没有达到灾前备题的标准，但是你也达到了一个八九不离十吧？那你再去带这个八九不离十的生命进到大灾难，和一个啊，就是八九。就是九，也就相当于一二的水准，1/10、20%的那个水平进入到大考，那你说谁的成功率高呢？我们在灾前预备一个八九不离十，虽然最后没有被灾前备题，假如说加恩教会也提了，假如说加恩教会有一个80%的被提走了，啊，剩下20%的人。那剩下的20%的人，他的预备本身也达到了八九不离十，那带着这个八九不离十的生命水准进入到大灾难， 那是不是在灾中得胜的几率会提高很多呢？所以我总的来讲，就用俗话讲，现在你预备一点都不吃亏，是大大的机会，就要赶紧的预备。所以能够争取灾前被提，实在灾前没有被提，也是大大的帮助我们灾中，可以胜过灾中的那种压力，那种极其巨大的那种挑战。如果我们一点声量都没预备，带着一个婴儿级的属灵生命水准，然后进入到一场大战里面去，然后你还指望他的快速的在这个灾难当中他可以得胜，他成长到那么快，那应该是凤毛麟角的，也是非常少的。所以现在预备怎么都不会出错。所以我觉得确实像周爸刚才讲的，部分灾前被提加上灾中灾尾被提，确实是最符合圣经。那灾前被提，像刚才周爸所说的啊，好像没有圣经明确的啊根据，好像都是一个奥秘。其实呢，在我们新妇特会里面啊，周爸有一篇啊，他也特别讲到了这个啊灾前被提啊得胜者里头的。好像是得胜者里面的哈，就是讲到的这个灾部分灾前被提，那是因为被开启的圣经的根据，它不是明确的，就是一个一般的人你一开打开圣经一读就读出来了，不是的，它是一个隐藏在圣经里面的一个应许，它还是圣经的根据，只是呢你还是需要拐个弯，要被开启了，然后你在圣经这才能找到这个根据，不是说这个奥秘完全没有圣经根据，只是圣灵的开启，不是的，圣灵开启把圣经里面隐藏的奥秘把它解开了，它呢稍稍有一个遮盖，相当于有个盖子把它盖着一点点，然后你把它揭开一下，哦，就出来了。有一些呢是一睁眼一看你就能看到的，而灾前被提，部分灾前被提呢，不是一睁眼就看就能看到的，是要把那个帕子呢稍稍揭开一点啊，然后才能看到。这个就是奥秘的意思，不是说完全没有圣经根据，只听圣灵的啊，只听圣灵的开启。那很多现在的啊，很多开启呢，他们当然很多圣灵的开启，它是需要结合教师将圣经解开来支持他们的从圣灵领受的那些领受。他才有说服力，才会被全球教会接受，所以这也是神托付给迦南教会的一个使命。迦南教会有这个使命，就是可以将先知性的启示找到圣经依据，这样的推动呢就非常有说服力，所以很感恩。那我就分享这一点，谢谢。
感谢主，我们非常蒙福，我们能领受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教导和开启啊，我想这也是圣经上所在这个世代神借着周霸啊牧者所开启的，也把这样的信息要带到国度里啊。我昨天跟多伦多的教会一个分享啊，他也是个带领者，但是就提到了这一点啊，他们很少提到末世的信息。只能说在圣经里知道有末世，但是确实多少年十年八年都不会讲一次啊。那我们今天迦南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七年八年当中我们就领受这样的信息啊。我们现在虽然我们在预备当中我们的声量很有限，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领受，我们在预备，相信圣灵会帮助我们啊。我们昨天导航小组所背的这两节经文，我觉得对我个人对我们大家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就是昨天周爸也讲了啊，就启示录的三章啊二到三节啊，就是你要他这我昨天背了以后，他讲的不是你们，全是你对个人讲，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第三节很宝贵，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 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啊，我觉得这几个字是我要反思的啊，也求神唤醒我们啊，让我们每一天要警醒，我们也要悔改啊，这两个字啊，我们怎么领受，怎么听见的，我们一天的所做的啊，我们真的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有能力来遵循他的话。感谢神，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感谢主，非常感恩。我觉得真的是在这个5780年是结果子的这个一年。今天早晨在这个晨祷当中，幸福代表团和周爸呀，就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迦南教会的领受，我们迦南教会的开启是在神的国度当中，在灾前被提，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在这个目标下面，在5780年，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就是把这个啊，周爸在这个区组长会当中所就是分享这几项，我们要这个踏踏实实把它落实下去。我相信这就是我们刚才几位牧长们所分享的，就是啊，我们要这个预备自己，要真实的去预备自己，把这个我们的成绩提高。然后呢，当这个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个灾前灾中灾后被提的时候来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说我们是预备好的。主耶稣基督，你来看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如何。然后你的圣灵来加给我们这个我们所不足的，所以主耶稣按照你的标准，按照你的公义来审判，来在我们身上来做你当做的事。所以呢，在5780年结果子这一年呢，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可以脚踏实地做的几件事情，就是一个就是来读圣经啊，按照周爸所讲这个蜜蜂采蜜的方式，我们读圣经啊，每天呢读4章，然后呢再默想。那么再一个呢，我们就是在家中行道。在家中把神要让我们做的彼此相爱做到这个神的心意当中去，做神的心坎里边去。那么第三呢，我们就是继续传福音，扩张神的国度啊。那么在这个是5780年，我相信今天是赎罪日，今天是这个已经是5780年的这个即将要开始的了。所以我们就求神来祝福我们，来带领我们在这个路上能够踏踏实实的坚实的走下去啊。所以有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迹象呢，就是看到在上周主日加恩主堂的主日当中啊，当孙爸问到说，我们在这个严肃会的10天认罪的这个祷告当中，有谁真实的去做了，坚持做下来了？那么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举手说，我们真实的在家里在做操作，这样的来洗净自己，到这个主耶稣基督面前来认罪悔改这个工作。所以这是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迹象。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开始踏踏实实的要行出来，要去行道。所以我们就感谢神，就求神祝福我们在这个一年当中能够坚持的行下去。我们相信这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感谢主，谢谢牧者的分享，谢谢代表者的领受。今天就即将开始这个赎罪日。这个就像犹太人一样，他前面10天的新年的前10天跟神怎么样对齐，就决定了他这一年的这个基调。我们也是经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啊，一日之计在于晨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这一年一开始就是一个稀里糊涂的，或者呢就是延续去年，那么基本上你今年这一年的话呢，你也就会，你这个基调也就是奠定了。所以在今天这个赎罪日的当然前面10天我们都是在认罪悔改自洁预备自己，就是很像鲍牧师讲到，就是说要过约旦河以前这个百姓的光景，带领者的光景，都是要来自洁认罪悔改寻求策略，寻求指引，然后呢才知道怎么样能够过得去所以尤其在今天呢赎罪日那神也接着牧长呢，就是再次把这个目标给清晰化就是我们现在的目标呢是这个灾前被提那 同时要来这个预备。实际我很认同各位牧者讲的，实际灾前被提的预备和灾难中的预备，对于现在我们的预备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他就是要做得胜者啊，他就是要做三层的这个得胜者啊，在每个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得胜。所以把这个基调来预备了，我们就知道这一年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跟教会一同，确实也下这样的一个决心，确实要把这个真真实实的放在你的就是这个成为你个人的目标了，内化成为你个人的目标，我是要来做，只要有机会，耶稣还没回来，我都可以来努力来做灾前被提的心腹做这个得胜者当我们在神面前立下这个目标的时候，你就知道神这一年的训练，你就知道这神这一年的训练都是朝着这个目标的，因为我们跟神之间彼此有了这样的一个约定那我也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尤其最近也是看到其实一直都有了，但是最近也特别看到神在训练我们的很多人，有些可能是已经是很多年的领袖，有些可能是新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都在教会设立的这个目标，愿意做灾前被提的心腹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下面，那么神就给我们这个功课神给我们的功课就是来训练我们。但是当我们的眼睛灵眼被打开，能够看到神的训练的时候，你就会比较的，虽然功课都不容易，你都会比较的甘心情愿，心甘乐意的去来回应神受训练就去破碎。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看得那么清楚，我们当然就各样的痛苦，各样的纠结，各样的挣扎，各样的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呢神因着爱我们我看到很有意思就神因着爱我们，常常他把我们的路，很多的路都堵住，旁通的路左边走右边走要后退神都堵住，那么好像搞得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够硬往前走。那么这个确实是神的恩典，因为当我们在约旦河的这一边即将要过河的时候如果是我们的后面的这个旷野的路都是敞开的或者是我们回去埃及的路甚至都是敞开的，那真的是就是按照我们个人的选择，我们很可能就选择了这个后退，选择了旁通，选择了错误的路，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去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这是因着是神的爱，所以当我们早一点看到神的这个美好的计划虽然这个破碎老我是很痛苦的虽然这个做得胜者是很痛苦，但是当你真的灵里面是清晰的你看到了神要给你铺的这一条做得胜者的路的这一个神设计的这个鲍勃经常讲到一个blueprint 一个蓝图的时候你就会来迎接面对今天的这一些的挑战，因为这是你通向这个得胜的必经之路，必经之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关键，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要看到神每一件事上，每一个在我们被对付的，好像是这个人在对付我们，这个环境在对付我们这个情况是过不去或者是如何的这样子都是来除掉我们的旷野性情，都是要来预备我们做得胜者在灾前被提。那么在这种坚定的这样的一个真的人是要有信念的，人是要有这个意义感，他明白了这个价值，明白了他神在做什么，我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回应，要走这条路，他真的明白了这个价值，而且他看重这个价值超过一切超过一切的时候，那么他就里面就生出这个无穷的能力，无穷的这个大能来去愿意能够突破，愿意能够去来破碎。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今天就愿意做灾前被提的得胜者的就是弟兄姐妹好心腹如果我们在神面前确实有这样的意志，那么这一年就要有这样的生命破碎的这样的一个预备，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万事互相效力了，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心腹得胜者是最爱神的，那么他们得到的益处是灾前被提的这个极大最大的益处，那么这个时候呢万事都能够互相效力了。那同时呢刚才讲到说因为我父母亲呢都是做老师的，我们从小都是在一个学校教师的这个氛围就是学校教师学习毕业考试这样的氛围里面长大的你就知道说那个就是预备要大考 啊，或者是说要设定目标在这个保送啊，在这个叫什么这个目标上的人，跟那个稀里糊涂的，甚至有根本不知道这个考试的重要性的这个学生，他这个是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都是学生啊，都在学校里啊，都有可以考上的这个潜力和这个叫什么身份呢、啊？根本呢、啊，他不是在学校之外的，但是大家的状态不同，确实是因着他这个有没有被开启，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他对整个学校的这个制度是怎么样看的，那么考试之后的命运他看得有多清楚啊，那他们发挥出来的潜能是绝大不同的。所以今天在这个末世即将要进入越来越到这个末世，圣经里面都讲了，说到末世也越来越要分化了，不只是这个世界更加的堕落的厉害，在教会中间刚才两位牧者都讲了哈，教会中间也是一样的啊，不是每一个教会的现实的状况，虽然这个很令人心痛啊，这个都明白都看重，都被开启，都实际在预备当中。所以如果你身边有各种形态的基督徒啊，各种还稍微滞后一些的教会的基督徒啊，就是的各样的生活形态，那么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我这么苦啊？为什么我别人做基督徒这么轻松啊？这么那我就要这么样的破碎，这么样的被神来对付，这么样的天天要预备这个背题啊，这个这么不容易。那你就要想，实际上呢，并没有第二条路啊。像周爸讲的，没有说你在背着十字架进天国，另外的一个人呢是在抬着这个被抬着花轿进天国。实际那样的状况的呢，是我们看见他们呢是很痛心的啊，很就是说很为他们着急的。因为到了，因为在这种混沌的，因为我看到太多的这个学生啊，就是说在考试之后，或者是真的这个考试来的时候，他发现他们完全没有预备，他前面都在荒废他所认为的那种舒服的学生生活，是一个错误的，是个完全误导的错误的一种学习的模式和一种对，就是说对他这个人生的这个规划，以至于他真的是后悔莫及。很多人是在考试的时候是因为他手足无措嘛，没有复习也没有预备，那有的考试之后他发现他的成绩这么的差啊，有的有补考的机会，当然有的人没有补考的机会。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但是那些题早早就预备的，在前面早早的就在这里预备的，那么他们就是在一个就是真的是不管是这个免试啊，还是说能够顺利的大考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前面所有的预备都是值得的啊，而且呢都是真的是有智慧。当然今天不是我们自己的智慧，是因着神的恩典和开启，那拣选我们做先锋，拣选我们把这样的信息，而且不仅是自己在预备，也是要更多的传到国度，让更多的家人能够醒过来，能够进入预备的行列。所以在今年这一年的基调就是把设为灾前备题，那么你整个生活的形态，对于各样考试对于各样功课，对于各样的所谓的磨练功课，那你的眼光和看法就不同。你看到其他基督徒的生活形态，你不仅不会说哎呀我羡慕他们这么轻松，你反而会焦急盼望他们也能够进入到预备的行列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一年的这个，这样我们就结果子的动力也好，我们行道的动力也好，都是从我们的目标而来的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我先把这个OK， 好，我们进入这个敬拜环节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在你们分享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意象，反正这个意象是什么，就是这个大祭司啊穿着这种大祭司的这种袍啊还是什么就是很圣洁的，他把我们带入了这个至圣所。在这个走的这个进入这个至圣所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人不就可以跟进去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跟进去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很多人跟进去的那个里面就被照了，就被光照。但是这个照呢，它主要就是说耶稣就说我的血已经遮盖你了，就是这个意思。进入，我相信可能求神继续来开启让我们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不要惧怕因为我发现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一个惧怕呀或者伤害里面，然后到神面前来是有难处的。你到至圣所，神不是要定你的罪，但是你要认罪，你要敞开。那这个敞开对人是个很大的难题，但是耶稣要告诉你，我已经为你流血了啊，已经进入了啊，可以带你进入啊，你不要惧怕。所以遇到任何难处的时候，你不要怕啊，他已经在至圣所里面为你流了宝血，就是来遮盖你的罪的啊。但是要认罪，这就为什么这个赎罪日40天啊，真的但反而感受到神的慈爱。一开始我感受到太圣洁了，我都不敢呵呵。感谢主。好，那我选了一首歌，愿我们真的在这位赎罪日最后的一天啊，使我们可以认识神的慈爱啊，认识神的慈爱，让你认罪是带你悔改啊，而不是要定你的罪。我们人都怕定罪，所以包得很紧啊，这就是我们的老我和血气啊。我选了一首歌，打开黑暗的角落啊，反而感受到神的同在。因为我们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不要惧怕啊，因为他已经献上，就永远献上了，成为这个挽回祭这个麦基洗德的大祭司啊，好不好？好，我们来唱这首歌啊，就是。